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8年9月1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参议员麦凯恩的国葬前夕，他106岁的母亲去国会在儿子棺木前告别。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由于特朗普强硬言论被媒体泄露而最后中断。日中就安倍10月份访华达成一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醒警惕一带一路倡议的债务陷阱。中非峰会前夕，台湾在非洲的唯一友邦斯威士兰的动向受关注。印度与尼泊尔签署拟建铁路备忘录，被指抗衡中国。巴西选举法院驳回在狱中的卢拉第三次参选总统的要求。法国为了遏制蜜蜂灭绝，今天开始禁用类尼古丁杀虫剂，引发部分农民的愤怒。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美国参议员麦凯恩106岁的母亲在国会向儿子告别。美国周六在华盛顿大教堂为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举行国葬，将一个星期以来的平吊活动推向高潮。麦凯恩106岁的母亲罗伯塔麦凯恩周五前往国会大厦，坚强地面对儿子的棺木告别。此时距离约翰麦凯恩的战机在越南河内上空被击落已经过了半个世纪。麦凯恩的坚强母亲罗伯塔麦凯恩昨天在国会大厦面对儿子的棺木，轻轻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他还握住孙女的手安慰正在为父亲哭泣的梅根麦凯恩。1967年10月26日，麦凯恩的战机在越南执行任务被击落时，他的父母正在伦敦。罗伯塔·麦凯恩后来说，儿子被俘虏的消息是他一生中听到的最好的消息。生前为共和党参议员的麦凯恩被视为是美国的英雄，他在越战中被俘遭受酷刑，返国后坚决反对酷刑。他从政后经常不顾党派之争，最终都以国家利益为先的做法，受到共和党与民主党政要的普遍敬重和许多民众的爱戴。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参加任何有关麦凯恩的吊唁活动。麦凯恩生前是批评特朗普最严厉的政要之一。据法新社报道，麦凯恩留下的遗嘱就是不让特朗普参加他的葬礼。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仅发推特，对麦凯恩的家庭表示了最深切的同情和敬意。麦凯恩在2017年夏天被发现患有脑瘤，去年12月返回亚利桑那州接受治疗。今年8月24日他决定终止治疗，并在次日8月25日逝世。麦凯恩生于1936年8月29日，他逝世时还差四天便是他82岁生日。有关美国为参议员麦凯恩举行国葬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美国与加拿大的自由贸易谈判未能在8月31日预设的最后期限达成协议，原因可能是因为加拿大媒体公布了特朗普一段私下的言论。美国与墨西哥在本周一达成了新版自贸协议，如果美加达成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将与美国与墨西哥的协议一同成为升级版的北美贸易协议。加拿大外交部表示，这个协议已经接近达成，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重申了他对加拿大的特别强硬的立场。特朗普对加拿大特别严厉的言论被加拿大媒体泄露出来以后，导致谈判的破裂。特朗普对媒体公布了他私下的言论表示了愤怒，但他也宣称至少加拿大人知道他们该咋办。据多伦多星报透露，特朗普私下 向他的对话者们说，美国政府不会向加拿大做出任何妥协。他还表示，美国与加拿大可能达成的协议将全都按照美国的条件来写。特朗普强调，他不想公开表达这个对加拿大具有侮辱性的意思，因为担心会影响美加谈判达成一致。日中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十月份访华达成一致，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中关系消息人士31日透露，日中两国政府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十月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基本达成共识。安倍拟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生效40周年的10月23日抵达北京，将出席中方主办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庆祝仪式，还将参加两国企业家论坛，并围绕中国的一带一路经济带构想就在第三国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交换意见。1978年10月23日上午，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与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出席，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原田直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互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证书，互换了批准书的正本。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从此生效，安倍的行程约为3天2晚，也将到地方进行访问，预计将到日本企业所关心的 IT 产业集集地广东省深圳进行参观考察。深圳作为经济特区一直迅速发展，今年还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方可能也意在通过邀请安倍来访以显示其开放性。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以来，已经有70个国家参与其中。中国在世界各地的直接投资累计超过600亿美元，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敲响警钟，提醒参与一带一路基建项目的中国友邦警惕债务陷阱。详情请听记者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的确，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投入大笔资金在亚洲、在非洲、在欧洲大举兴建港口、公路、铁路网等基础设施，5年来直接投资累计已经接近600亿美元。根据中国当局的数据，这些中国企业签署的基建工程项目实际价值超过5000亿美元。这些项目虽然大多以共同投资为名，但很多工程的资金其实来自中方机构。如此大规模的中国投资有可能使一些财政形势不佳的中国友邦陷入被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早在今年4月就曾警告说，这些中国伙伴国有可能因此债台高筑而引发问题，在债务利息升高的情况下不得不限制其他政府开支。拉加德表示，这些项目不是免费午餐。马来西亚在今年大选之后，新总理马哈蒂尔就曾亲赴北京，取消了前政府与中国签署的3个基建项目，强调马来西亚困于2500亿美元债务将无力偿还。在此之前，斯里兰卡曾利用中国14亿美元的贷款改建深水港，但最终因为无力偿还贷款而不得不在2017年底同意将港口的全权使用权交付中国99年。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本周一则反驳强调，相关中国项目都有严格的审查标准，而那些国家此前已经向其他国家大笔借款。 但美国智库全球发展研究中心则认为，一带一路项目引发的债务问题已经十分严重，有八个国家的债务风险明显提升。这八个国家分别是蒙古、老挝、马尔代夫、黑山、巴基斯坦、吉布提、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中巴走廊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项目，但瓜达尔港工程项目使巴基斯坦负债540亿美元，巴基斯坦将难以偿付，而且中国贷款以美元计价，而巴基斯坦外汇储备已近枯竭，不得不靠寻求提高外汇盈余来还债。这些一带一路项目最终往往难以盈利，因为入不敷出而被冷落的项目越来越多。
以上是瑞迪的报道。中非峰会前夕，台湾在非洲的唯一友邦斯威士兰，也称史瓦蒂尼或史瓦季兰，是否打算投靠北京说法不同。两天前，据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网引述未具名的知情人说，斯威士兰表面上给台湾吃了定心丸，其实私下里一直在主动斡旋与中国大陆建交事宜。该网还说，中非合作论坛是一个时间窗口，台湾失去最后一个非洲邦交国恐怕是大概率的事件。据中央社今天9月1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许静湖今天表示，中国并未对台湾最后一个非洲友邦史瓦季兰施压，但相信史瓦季兰转向北京是迟早的问题。据路透社报道，即使史瓦蒂尼政府抨击北京当局打心理战，并表示无意转换阵营，但中国已越来越勇于表达从台湾身边抢走这个国家的渴望。中非合作论坛下周在北京登场，史瓦蒂尼将是唯一未出席的非洲国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将在峰会中宣布向非洲提供新一轮贷款和援助。地处非洲东南部的内陆国家斯威斯兰史瓦蒂尼，在1968年独立建国时即以台湾建交至今。印度与尼泊尔继昨天8月31日签署拟建铁路的备忘录，被指是抗衡中国。尼泊尔总理奥利和印度总理莫迪8月31日见证了尼泊尔基础设施与交通部长和印度驻尼大使的签署双边跨境铁路调查路线的谅解备忘录仪式。据中央社综合印度和尼泊尔媒体报道指出，在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加强对印度邻国经济和政治控制之后，印度也通过邻国优先东进等政策加强对邻国的基础建设施建设的援助，抗衡中国的影响力。这份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尼泊尔与印度将就印度边境城市拉克绍尔镇连接到加德满都的跨境铁路线进行调查，调查结束并确认线路后，展开跨境铁路兴建的程序。尼泊尔此前与中国计划合建西藏日喀则到加德满都的跨境铁路流传已久，为了安抚印度，尼泊尔总理奥利今年五月先访问了印度，与莫迪决议就拉克绍尔镇到加德满都的跨境铁路的评估工作。奥利紧接着在六月份访华，双方正式宣布联合建设日喀则到加德满都的跨境铁路。巴西选举法庭昨天8月31日作出裁决，没有批准因贪腐罪在狱中服刑的前总统卢拉角逐下届总统的候选人资格。此前卢拉所属的政党工党将他推举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民意调查显示，今年72岁的卢拉如果参选，胜选的可能性很大。据法广驻圣保罗的特约记者贝尔纳报道，巴西最高法院经过被延长了的马拉松会议，最终的投票是以4票对3票的些微差距驳回了卢拉参加下届巴西总统选举的候选人资格。卢拉因贪腐和洗钱罪在狱中服刑至今已经超过5个月。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Thank you.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9月1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9月1日，美国在华盛顿大教堂为一周前去世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举行隆重国葬。一周以来，各种赞誉与悼念之词从政界到民间，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分野，也超越了国界。美国人惋惜失去了一位英雄，美国政坛也从此失去了一位敢于超越政治分歧、拒绝循规蹈矩、敢于直言不讳的政治人物。按照麦凯恩生前遗愿，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将不出席9月1日的全国悼念活动。可以说，年近82岁的麦凯恩为其坚守的信念一直战斗到了最后一刻。的确，可以说活跃美国政坛35年的麦凯恩以其生命的最后一程再次明确宣示了他的政治理念和为人品格。前总统小布什和前总统奥巴马都将在周六的国葬活动上发言。据《纽约时报》透露，这是麦凯恩的生前遗愿，而无论小布什还是奥巴马都曾是导致麦凯恩两次竞选美国总统的努力失败的政治对手。2000年，麦凯恩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党内角逐中败给了小布什。2008年，他在共和党党内竞选中胜出，但却最终败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邀请两位总统竞选竞争对手参加葬礼，可以说是麦凯恩从政生涯中敢于超越政治分野与对立，坚守自己理念但尊重竞争对手的行为方式的最好体现，也是他得以在美国从政界到民间得到广泛尊重的重要原因。除两位前总统竞选对手之外，前国务卿基辛格以及美国参众两院重要人物，无论党派都将出席葬礼，向这位不同寻常的政治人物最后告别。事实上，几天来，美国政坛朝野向麦凯恩致敬的声音不断。众议院共和党人参议院议长莱恩在麦凯恩称赞麦凯恩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最有勇气的灵魂。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泰尔则与麦凯恩在医疗制度改革议题上针锋相对，但麦肯泰尔表示麦凯恩总是在为他眼中的公共利益而战，在不同的问题上，他可能是你的忠实朋友，但也可能是你最顽固的对手。前民主党副总统拜登两天前在亚利桑那州首府向麦凯恩遗体告别时几度落泪，他在致辞中称麦凯恩是可以超越政治分歧对话的伟人。拜登表示他一向视麦凯恩为兄弟。麦凯恩遗体此前在他担任参议员35年的亚利桑那州首府教堂停留，一天内有15000人前来向他告别。本周五，他的遗体安放于华盛顿国会大厦，继朝野领导人致敬之后对公众开放，上万人排队向他遗体告别。向麦凯恩致敬的声音也超越了国界，来自不同国家。麦凯恩生前是出国访问最多的美国参议员之一，赞誉的声音也来自越南，美国的昔日敌手。麦凯恩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越战争中曾因其战机中弹坠毁而被俘虏，此后他在那里被关押5年多，受尽酷刑。获释回国之后的麦凯恩此后成为坚决反对酷刑的支持者，也为推动美越两国走出战争阴影、修复关系做出了贡献。麦凯恩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一些越战老兵也前往美国驻越南大使馆献花以示哀悼。越南副总理特别强调麦凯恩为抚平战争伤口做出了努力。不过在这举国哀悼的隆重之中，看不到现任总统特朗普的身影。按照麦凯恩生前留言，特朗普没有被邀请出席其葬礼。麦凯恩与特朗普虽然从未是竞争对手，但麦凯恩一直是共和党内批评特朗普政策的最响亮的声音。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曾对这位越战老兵在 民众中赢得的爱戴嗤之以鼻，而麦凯恩则称特朗普缺少信息，过于冲动。他尤其批评特朗普今年7月中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赫尔辛基的会晤是美国总统历史上一个最糟糕的时刻。以上是姚文解说。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欧洲的移民问题以及法国内政是周末上市的法国报纸关注的焦点新闻。法国环境部长于洛本周二接受电台采访时突然宣布辞职，引起法国政界震荡。他表示在马克龙政府内环境问题上感到完全孤独。于洛以推广环保理念广为人知，他的辞职也导致马克龙政府需要重组内阁。对此，《费加罗报》政治版刊登长篇报道指出，68年法国五月风暴学生核心领袖、现年73岁的哥本迪、前欧洲绿党议员有可能成为法国新环境部长的人选。该报分析指出，于洛突然辞职，在政治上对马克龙来说无疑是个打击。另外，法国明年推出的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措施改革也正在让众人担忧。法国人暑期度假结束，学生开学，法国政府也开始工作，但是总统马克龙却面临严重的考验。解放报头版刊登马克龙总统沉思照片，文章写道，民众对马克龙的疑虑不断增长。分析指出，法国经济增长减缓，总理菲利普领导的政府难以拟定2019年的预算，环境部长于洛突然辞职，马克龙总统保镖本纳拉等事件积累下的问题越来越多，而法国前总统奥朗德也不失时机，他在到访色保授书签名时不指名地批评马克龙总统。他指出，作为国家总统需要有长远的政治考量，有治国理念，而不是仅仅地推出所谓的不同领域的改革。奥朗德不点名地指出，自爱是一种可怕的病症。这位法国前总统强调，作为法国的总统要对国家有真诚的奉献，从众人的利益出发考量，而且需要做出牺牲。奥朗德认为，现任法国政府过度自由的治国政策，如减少法国社会福利等，正在导致法国民众不满，民粹思想上升。对此，十字架报诙谐地指出，要打击政府的狙击手们已经开始瞄准了。另外，如何解决欧洲的移民和非法难民问题也继续困扰欧洲政界和民间。费加罗报头版刊登意大利内政部长萨尔维尼的照片，指出这位意大利内政部长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反对欧洲的移民政策，希望欧洲议会达成反对非法移民的共同立场。他声称要大力阻止进入意大利的非法移民，认为意大利从2013年开始就应对抵达意大利海岸的数十万非法移民。这位意大利内政部长表示，将要继续拒绝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进入意大利的港口，而且他同时批评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诺帮助意大利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但是法国政府做得远远不够。解放报同样关注移民问题，报道周一在德国小城开姆尼兹市中心接连发生的不满中东移民的示威行动，随后演变成骚乱冲突。该报写道，在这个只有24万5000人的小城市，有一名德国人被叙利亚和伊拉克移民持刀杀死后，引起上千名极右派人士包括纳粹分子的游行，不断发生反对移民的事件，当地居民感到被德国政府遗忘，对德国政府接受移民的政策表示不满。另外，法国学校开学，十字架报报道网络和荧屏如何改变了法国学校的教育方式。一方面，中学禁止学生在上课期间使用手机；另一方面，一些学校在教育过程中使用大荧屏，而且脸书短信网络充斥学生生活。报道关注如何让学生在多动手动脑与使用荧屏快速获得信息之间的矛盾。 另外，周末上市的法国报纸没有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周末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柏林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桑宇主持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8月24号一名温州女孩搭乘滴滴顺风车遭司机奸杀，引发网民一致声讨。据南方周末最近统计的一组数据显示，在过去四年里，至少发生逾50起滴滴司机性侵、性骚扰事件。50个案例中，有2起故意杀人案、19起强奸案、9起强制猥亵案、15起未立案的性骚扰事件。这些案例涉及50个司机，53名被害人均为女性。一篇题为《当滴滴赶走优步，百度赶走谷歌，我们就已性命不保了》的网文这样写道：滴滴似乎已经变成了第二个百度，身居垄断，却遭万民唾骂。当谷歌离开中国，留下百度一家独大，在国内兴风作浪的时候，魏则西们的悲剧就已经在路上了。当滴滴接连吞并快滴和优步中国的时候，被顺风车强奸并杀害的无辜女孩们就注定要惨遭毒手了。一家独大，行业垄断，就让他们肆无忌惮。温州这位遇害的女孩本可以不死的，而滴滴低效不负责任的客服亲手杀死了她。事发时大概2点钟的时候，受害人曾给朋友发微信求救，但当警方要求滴滴配合提供司机信息时，竟然遭到滴滴客服的拒绝。3个小时啊，一条生命就这样被滴滴客服耽搁害死了。早在3个月前，一名空姐遇害案发生后，很多博主曾发文说滴滴无罪，罪在犯罪分子身上，滴滴顺风车只是提供了便利而已。现在看来，这是彻头彻尾的无耻言论，因为滴滴似乎从一开始就试图把顺风车的功能做成拉皮条，甚至强化进行色情诱导。看看滴滴顺风车的一系列宣传广告就明白了，能赚个油钱还能勾搭个妹子。在滴滴顺风车的接单页面可以看到用户的年龄、职业、头像等信息，也就是说上车前司机就知道你美不美。一位男性顺风车司机曾发帖自己只接女性乘客，在决定是否接单时，会看以往车主对乘客的评价，丑的不接。滴滴甚至还亲自搞了相亲活动，这一系列的营销活动和广告，就是在诱导乘客和司机进行艳遇。试问，难道这不算唆使犯罪吗？一篇题为《滴滴之恶首推垄断》的网文这样写道：传统的出租车也会有坏司机，但滴滴之所以成为千夫所指，是因为两起悲剧暴露出滴滴在管理上太多漏洞。如果因为公司的管理不善导致乘客丧命，滴滴无疑就是帮凶。你可以谴责滴滴对司机背景筛查不力，对客户信息缺乏保护，对客户投诉缺乏及时响应，急功近利，盲目追求增长，但深挖滴滴之恶，首推垄断。如果说滴滴快滴合并是为了联合起来对抗优步，那么滴滴与优步中国业务的合并堪称匪夷所思。这种赤裸裸以消除竞争为目的的垄断为何能被纵容？滴滴之恶令人想起百度，两家公司业务完全不相干，但都是垄断企业。当年不太理解为什么说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的宪法，如今滴滴让我彻底领悟了。 垄断让消费者没有选择，无法用脚投票。假如谷歌重新进入中国，我敢打赌百度一夜之间将流失一半客户，毕竟大家忍耐百度太久了。垄断意味着霸权和特权，滴滴和百度都属于屡次爆发丑闻，吃一堑不长一智。为什么？假如有竞争，我们根本用不着讨伐滴滴和百度，竞争的力量会消灭他们。假如有竞争，滴滴和百度的管理漏洞、价值观偏差都不会存在，竞争的力量会迫使企业时刻自省，战战兢兢。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只有支付宝，没有微信支付的世界，会是怎样的生态。理解了这一点，你才能想明白为何李彦宏在2018年3月居然会说出下面这段话：中国人对隐私问题的态度更开放，没那么敏感。如果他们可以用隐私换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就愿意那么做。简言之，在垄断的世界里，正义和真善美是无从谈起的。反垄断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促进创新，一旦成为垄断企业，势必竭尽所能扼杀创新，利用自身实力不惜代价歼灭新出现的对手，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强迫用户选择自己而非竞争对手，以重金收购吃掉新出现的竞争对手。当然，垄断企业不惜代价绞杀竞争对手的目的很简单，捍卫自己的垄断地位，从而继续坐享垄断利润。所以说，打破垄断，方可天下无贼。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参议员麦凯恩国葬前夕，他106岁的母亲在儿子的棺木前告别。美加贸易谈判由于特朗普的强硬言论被媒体泄露而突然中断。美中就安倍10月份访华达成一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醒警惕“一带一路”倡议的债务陷阱。中非峰会前夕，台湾在非洲的唯一友邦斯威士兰的动向受到关注。印度与尼泊尔签署尼建铁路备忘录，被指抗衡中国。巴西选举法院否决了卢拉参选总统的候选人资格。法国为防止蜜蜂灭绝，今天开始禁用类尼古丁杀虫剂，引发部分农民愤怒。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索菲主持的亚洲周刊为您介绍香港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主要内容。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35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今年第35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改写全球华人形象，关凯文三部曲幕后。作家关凯文的三部长篇小说登上了美国畅销书排行榜，而好莱坞改编的电影《疯狂亚洲富豪》也夺得票房冠军。这是一次全球华人形象的翻转，冲破了华人过去在好莱坞的边缘化的角色，告别了当年傅满洲、陈查理的刻板印象。小说的女主角是纽约大学经济系教授，反映全球华人专业阶层的傲骨与气场，不再只是被世袭的财富版图所左右。小说也点出了亚洲传统金权与中国大陆新富阶层之间的碰撞，则是今天全球华人的权力版图极具戏剧张力，也找回全球华人诠释自己历史的权利。
请您介绍一下过去西方影视作品中的华人形象是什么样的。
在过去近百年来， 傅满洲和陈查理是美国文化中最著名的华人角色，但这两个角色都充满歧视性的刻板印象。例如傅满洲虽然不缺少智慧，但瘦高秃头，倒刮长眉，目光阴险，留着傅满洲式的胡须。陈查理则是跟太太和14个孩子住在一起，他的形象特征是肥胖，英语经常出错，满口孔夫子约。
关凯文小说的灵感来自什么地方呢？
关凯文的小说灵感来自他对新加坡童年时候的追忆。他在超级富裕生活中成长，家族名人辈出，11岁移民美国德州，体验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大学以后在纽约曼哈顿设立工作室，往来的都是媒体文化界名流，也开拓了他的创意空间。但这位44岁的华裔作家在事业最高峰之际，却被新加坡国防部宣布是被通缉的逃兵，极具反高潮的戏剧性。
近年好莱坞电影和中国电影产生过哪些化学效应吗？
夏季是好莱坞大赚一笔的时刻，今年也不例外。但就今年夏天的超级大片来看，每部都有相当的中国元素。例如《摩天大楼》就是由中视为大股东的传奇影业公司投资拍摄，全片的背景设在香港。《不可能的任务》全面瓦解，这部影片是由阿里影业投资，巨齿鲨由引力影视公司投资，剧中并且由中国演员李冰冰、赵文轩担任主要角色。而最具话题性的则是由华纳片场投资制作，全部由亚裔演员担纲的浪漫爱情喜剧《疯狂亚洲富豪》推出以来叫做叫好，被西方媒体普遍赞为里程碑或者分水岭。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中国深圳公运因为公安在北京、惠州的抓捕暂告一段落，但深圳公运背后代表中国抗争的新一代青年的崛起，他们怀有社会公益的热情，关心工农命运，希望落实社会主义价值观。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35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安娟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六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栏节目。听众朋友，保罗·策兰被认为是1945年以来最重要的德语诗人，表现二战纳粹集中营的残酷，给他带来荣誉与痛苦，甚至诽谤罪名的那首《死亡赋格》也被认为是20世纪唯一的世纪之诗。但是同时呢，策兰的诗也被公认是令人迷惑，难以参悟，甚至无法理解。策兰自己就曾经说过，他是处在与读者相异的时空层面，读者也只能远远地解读他，无法完全将他把握，能够把握的只是他和读者之间的栅栏。保罗·策兰原名安彻尔·策兰，他于1920年出生在罗马尼亚，1970年4月在巴黎投河自溺。50年的人生轨迹中经历的纳粹苦役营，父母在纳粹集中营惨死，国籍不明，被迫逃亡和流亡的伤，也许就是他和读者之间相异的时空层面的一部分。策兰诗集的中文译者孟明从1989年开始接触策兰的诗，他说策兰的诗以平静的力量在克服某种伤悲，为了生活和呼吸，孟明用了30年的时间对策兰的诗进行研究和翻译。孟明认为理解策兰的诗必须要从了解策兰的身世开始。下面就请听对孟明的专访。
了解一个诗人的作品，按一些学者啊、理论家、批评家的看法来说，说不一定要了解一个人的身世和他的经历，单从文本就可以读出东西来。但是对策兰这样一个诗人来说呢， 可能情况还不一样。法国最熟悉策兰作品的一位学者，他叫波拉克，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策兰的几乎每一首诗都具有传记的成分。这就是说，读策兰的诗有必要了解一下策兰的身世和经历。波拉克这句话很有名，在策兰研究界呢，目前来说还是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但是在读者当中呢，很多人只知道策兰是20世纪德语文学的非常杰出的代表，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出生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其实策兰是出生在原罗马尼亚北部旧省布科维纳，按过去的划分法，那么他应该就属于罗马尼亚诗人，但是历史事件还有地缘政治等等的变迁呢，使策兰的身份归属发生了疑问。策兰的故乡布科维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呢，是奥匈帝国的一个行省，或者称作属地也可以。策兰出生的确切地点呢，是布科维纳的首府切尔诺维茨，这个地名很重要。他的父亲呢是做木材生意的小商人，母亲呢是家庭妇女。切尔诺维茨在历史上呢一直是德裔犹太人在东欧的一个主要的居住地区，这些德裔犹太人和其他语族的居民一起呢，就创造了一种被称作布科维纳文化版图的这么一个黄金时代。也可能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加上德语传统和奥匈帝国的文化渊源，所以切尔诺维茨呢一直有小维也纳的称呼。也可能是这样的原因吧，策兰1947年离开罗马尼亚的时候投奔的第一个地点是维也纳。当然在战争期间，很多犹太人都流散了，很多是被关进了纳粹的集中营，包括策兰的父母。但是策兰的很多朋友在苏军占领切尔诺维茨的时候，德国人打来的时候，他们就跟随苏联红军一起去了苏联，但策兰没有去。所以策兰的故乡应该说就是布科维纳切尔诺维茨。策兰多次谈到他的故乡，1958年在他获得这个德国布莱梅诗歌奖的时候呢，曾经在一篇讲演中呢称他的故乡布科维纳是一个曾经生活着人和书籍的地方。
策兰的诗是用德语写的，他故乡那个地方德语是官方语言，还是因为是他母亲会讲德语，所以他才会用德语写作？
策兰的故乡就整个布科维纳来说呢，是一个多语种共存的地区，里面有异地血语、德语还有乌克兰语，这几个语族的居民他们共同创造了人们称作布科维纳文化版图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产生过好几代诗人和作家，所以呢就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相当发达的地。策兰也非常怀念他所身在其中并受过熏陶的那种德裔犹太人所创造的一种德语文学和文化。但是他流亡是在战后的1947年，也就是在东欧共产主义的铁幕开始降下的时候，他决定他选择了离开，也就是说选择流亡，选择流亡也就是选择自由。那一年大概是1947年年底，他越过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接壤的西北边界，经过布达佩斯还有斯洛文尼亚等地，最后呢抵达维也纳。策兰本人很少跟人讲他的这段经历，大概是直到20年之后，他才在一篇写给奥地利诗人马克思·赫尔泽的一篇诗歌体的书简里面呢谈到这件事情。我们在这里也许可以读一读他的诗简啊，非常有意思。他谈到一种很深刻的东西。亲爱的马克思·赫尔泽，我相信 我对边界有所体会。1947年十二月某个深夜，我偷偷越过斯洛文尼亚和布尔根兰交界处冻得僵硬的田野，过了这样一道边界，我敲了敲黑得颤巍巍的窗户，而后便进入当地最近的一个农庄，叫沙滕道夫或沙伦道夫。穿越能有几回，而且出乎一切期待和传说，一个声部半明半暗，人的一生就为瞬间的永恒而固定下来。半明半暗这句话就说得很好，这是彻兰对流亡人生旅途和诗歌写作最深刻的理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诗歌就像语言本身一样，永远不会是明晰的。一个人在流亡中会对语言有更深的感受，会对一种离开家乡之后使用这样一种语言的感受。一个诗人既然背负着故乡的血脉踏上了流亡路，那他就得承担这样的重负，就得面对各种各样迷茫的道路和一切的风风雨雨。我记得前苏联诗人布罗茨基曾经说过，流亡乃是自由人失败的命运，流亡本身就是自由人失败的命运。布罗茨基这个观点非常的正确啊，因为我们流亡乃是一种被迫的东西，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被迫离开自己生存的地方，被迫离开自己能够做一点事情的地方。布罗茨基还说，如果我们想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个自由人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够接受，至少能够模仿自由人的失败的方式。这种失败其实只是对命运的一种认可和接受，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彻底的一败涂地的那种命运。其实自由人的失败方式是一种被迫的东西，他完全可以通过这样至少接受这样一种命运和模仿这样的命运，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策兰他精通很多种语言，但是他是最后还是选择了用德语，也就是犹太人的屠夫的语言来写诗。这个做法在以色列的时候也让他受到一些批评，他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呢？
我觉得这种批评是非常牵强的，其实没有什么必要，因为策兰是用他的母语写作，策兰是德裔，在罗马尼亚生活的德裔犹太人，他的家庭，他的父母知道他一生都是使用德语。策兰一生写了上千首诗，这个具体的数目我没有统计过，但是把他的全部遗稿也算进去的话，我估计远远超过千首以上。上千首诗，除了一首是用法文写的之外，其余全部都是用德文写的。所以你可以想象，策兰是个多么珍惜和忠实于他自己的母语。但是策兰又非常鲜明地讲过，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他是用刽子手的语言写诗的。这句话听起来是让人非常难受的。一个诗人被迫用刽子手的语言写诗，这非常残酷，但这是一种清醒，在策兰那里是一种清醒，也就是说涉及到母语的和德语这么一个语言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因为德语创造了，在历史上创造了德国古典哲学，还有很多诗人，包括歌德、诺瓦利斯、赫尔德林等等这些著名的诗人，还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这些都是给欧洲文化带来巨大变革的一种动力。所以德语从马丁路德以来，从歌德、诺瓦利斯、赫尔德林以来，一种标志着德意志精神的语言。但是这种语言到了策兰这里，有许多东西就变得可疑了。策兰深深地意识到，就是奥斯威辛之后某种宿命已经落在他的母语身上。可以说德语成为刽子手的语言这么一个说法，实际上指的是一种语言内部巨大的内伤。这个话题策兰没有讲的很多啊，但是在1959年的一首题为《狼窦》的长诗里面，策兰曾经写道：“妈妈随着手， 我卧过，当我写你的言语，去往德国。这句问话里有某种伤痛的残酷的东西，有谁能够像策兰那样，既怀着对母亲语言的一种忠诚和亲情，同时又追问这种语言在另一只手里又是怎样一种东西？策兰的这个态度在我看来，可能比所有战后的诗人更深刻地触及到了一种东西，就是母语这样一种与生俱来在自己身上血液里流淌的东西为什么会产生疑问。在我看来呢，母语就像是一种天命，没有人会拒绝这种天命。所以策兰的深刻就在于他能够从这样一种天命中去寻找人们看不到的东西。其实语言不是清白的，思想史也不是清白的，那种根源性的东西，那种处在善与恶之间分不清的东西也会变成一把屠刀。说到策兰对母语的态度，其实我们不能说他很苛刻，也许这种苛刻本身就有某种道理。
听众朋友，以上的文化艺术节目由艾米采播，感谢孟明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将播出的是孟明专访的第二部分，他要谈一谈他对策兰诗歌的解读的理解，欢迎您届时收听。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Parlez-vous Paris 第25课。
Parlez-vous Paris?
Bienvenue.
Parlez-vous Paris?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u Québec. Je suis ici en stage pour l'OFQJ, donc l'Office franco-québécois pour la jeunesse.Paris, pour moi, c'était un rêve. C'est sûr que j'en ai beaucoup entendu parler. Je sais que la tradition du vin, c'est très important en France. Je sais que vous avez plusieurs régions productrices de vin. Et puis franchement, j'ai un peu de mal à m'y retrouver. Donc, j'aimerais bien avoir quelques conseils, comment choisir une bonne bouteille.
Caroline, 来自加拿大魁北克，她对法国酒文化非常着迷，但每次面对琳琅满目的法国酒，她都会陷入选择困惑。
Bonjour Caroline.
Bonjour.
Avant de venir en France, comment tu imaginais ta vie à Paris?
J'imaginais en train de siroter un verre de vin sur une terrasse, des bouteilles de vin à 2-3 euros, des trucs comme ça, parce que chez nous, il n'y a rien en bas de 10 dollars.
什么？有没有搞错啊？2-3个欧元一瓶的红酒，这个价位的酒能是好酒吗？
Je te propose qu'on aille faire une dégustation.
Oui, allons-y.
我决定带 Caroline 去葡萄酒专卖店见一位酒窖管理师 She's an Gaviste。 我们来到共和国广场旁的葡萄酒专卖店 La Gave du Bahab。
Je voudrais un vin blanc sucré mais pas trop lourd。
这位顾客看来很在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要了一瓶甜度适当的干白葡萄酒。
C'est sucré mais c'est pas lourd。 Je vous laisse emmener à côté et vous payez。
Merci.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bienvenue en France.
Merci beaucoup.
这位就是 Chris， 我最喜欢的酒窖管理师，他今天将教 Caroline 如何选酒。
À partir de quel prix on peut trouver un bon vin?
On peut trouver un très bon vin à 5-6 euros et avoir quelque chose de vraiment pas bon à 50 euros. Pour moi, c'est pas une question de budget. C'est pas le plus important.
Chris 告诉我们，价格并不能说明葡萄酒的质量，这就是为什么顾客在买酒时需要酒窖管理师的指点，因为他认识葡萄酒酿造商 Les Vignerons， 他的酒是直接从他们那里进货的。
Après, faut faire attention. C'est vrai que des vins à 2-3 euros, faut peut-être un petit peu s'en méfier.
Quelles sont les principales régions du vin en France?
Alors en France, on a une des plus belles régions aujourd'hui qui est la Bourgogne et le Bordelais, qui sont les deux plus grosses régions.
的确，勃艮第和波尔多是法国最大的两个葡萄酒传统产区。
C'est les deux plus grosses régions en France. Après, vous avez d'autres régions qui sont en train de grimper, et dans le Languedoc ou dans le sud-ouest, dans la vallée du Rhône. De plus en plus de vignerons qui sont dans ces régions-là travaillent en bio, qui n'ont pas peur de faire des nouvelles choses. Et aujourd'hui, ce qu'on cherche maintenant, bah, c'est la nouveauté.
Je voulais savoir en fait comment déguster le vin.
Donc, ce qu'il faut savoir dans une dégustation, donc là, on va déguster trois vins rouges. Il faut commencer par le plus léger.
Chris 将请我们品尝三种红葡萄酒。品酒的规矩是从口味最轻的酒 le plus léger 开始。
Et donc là, on est sur un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onc, on est en vallée de la Loire, sur un cépage Cabernet Franc.
C'est quoi un cépage ?
Alors, un cépage, c'est une variété de raisin. Vous avez le Chardonnay, le Muscat, le Cabernet Sauvignon, c'est des variétés de raisin.
听到了吗？Cépage 是酿酒葡萄，指专门用来酿酒的葡萄种类。
D'accord. Là, je vous ai servi un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ans la région Touraine, et on est sur un cépage Cabernet Franc sur le millésime 2011.
C'est quoi un vin millésimé ?
Donc le millésime correspond à l'année de vendange de récolte en fait du raisin.
Le millésime 指葡萄酒所用葡萄的采摘年份。我们即将品尝的是2011年酿制的 Cabernet Franc 品丽珠红葡萄酒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onc dans la dégustation, il y a trois étapes fondamentales, d'accord ? Vous avez donc l'analyse visuelle dans un premier temps, l'analyse olfactive et l'analyse gustative. Donc au niveau de la couleur, on regarde la couleur qu'il a. Donc là, on est plutôt sur un rouge intense.
品酒 la dégustation 大致有三个步骤：观色、闻香、品味。第一步，仔细观察红酒的颜色，它是浓郁的红色 ，un rouge intense。
Et ensuite, donc, on va sentir le vin. Donc, on met le nez dans le verre très peu de temps.
Pourquoi ?
Pour éviter en fait d'aspirer toutes les vapeurs d'alcool. Et ensuite, on tourne le vin dans le verre, pas trop longtemps non plus.
第二步，闻香，把鼻子凑到酒杯前，几秒钟就够了。
Et là, on remet le nez dedans. On inspire. Et là, normalement, les arômes se dégagent encore mieux.
然后轻摇酒杯 on fait tourner 让红酒在杯中晃动同时再次闻香
Mais après c'est vrai que le cabernet franc en général c'est le poivron vert des notes fruitées des notes de fruits noirs un peu violettes cassis
天哪 Chris 竟然从这杯酒里闻出了青椒黑色水果和紫罗兰的味道
Voilà, je le sens pas. Voilà c'est pas grave ça va venir après c'est vrai que c'est pas évident
不过 Caroline 只闻出了红酒味当然了要想闻出它们细微的差异是需要加以时日的啊来客人了他们想为勃艮第红酒炖牛肉这道菜肴找一瓶配酒 Chris 将给他们一些建议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参议员麦凯恩国葬前夕他106岁的母亲在儿子的棺木前告别美加贸易谈判由于特朗普的强硬言论被媒体泄露而突然中断日中就安倍十月份访华达成一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醒警惕一带一路倡议的债务陷阱中非峰会前夕台湾在非洲的唯一友邦斯威士兰的动向受到关注印度与尼泊尔签署尼建铁路备忘录被指抗衡中国巴西选举法院否决了卢拉参选总统的候选人资格法国为防止蜜蜂灭绝今天开始禁用类尼古隆丁杀虫剂引发部分农民愤怒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节目到此结束接下来是歌曲欣赏节目时间我们为您选播了由 Vienna 演唱的歌曲 Dumbo 本次节目也将在这首歌曲中全部结束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 Bolin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第一次中文广播也要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
Maman m'a dit qu'elle écoutait souvent du Stevie Wonder Quand elle attendait gentiment que je vienne au monde Je suis venu sachant qu'on ne voit vraiment Jamais non jamais si bien qu'avec le cœur On passe nos vies à compter tout ce que l'on n'a pas En mettant parfois nos foi dans le plus gris des états On oublie qu'on est bien que de l'intérieur. Ça n'enlève pas les pleurs, mais moi, je fais comme Dumbo, je ne fais que voler au-dessus de mes défauts. Je fais comme Dumbo, je ne fais que voler. Un éléphant roi se trompe parfois et pense aussi mal que vous et moi. En éléphant, moi, je ne me trompe pas quand je me dis qu'il faut qu'on s'aime soi. Les oiseaux les plus bruyants, les plus coucou, je suis là, ne sont pas les plus aimants, enfin ça dépend je crois. La place que l'on prend ne dit jamais bien si l'on est heureux de ce que l'on devient.